南岳环让，我们从南岳环让开始哈。南岳环让禅师姓杜，是荆州人也。荆州人也就是那个荆棘解前一粟粒，供养十方罗汉僧啊。荆棘解前一粟粒，供养十方罗汉僧，说的就是这个。当时的时候有一个称语是达摩的师父告诉他的，那个应该是有一个那个的，我看一下，我好像记了一下。震旦最阔无别路，要假儿尊脚下行。荆棘解前一粟粒，供养十方罗汉僧，说的就是这个环让。就是环让，他是荆州人，他是荆州人，荆州就是陕西吧，安康，就现在的汉阴县吧，陕西南部大约是这个地方。荆州人啊，对，那个说的是马祖，他是后面的供养十方罗汉僧。马祖呢，他是四川的十方县的人，十方县就是我们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十方县。什么的神，房是那个一个方加一个耳刀，十方县，马祖是那的人。然后他在啊，不是马祖，不是那的人，他是在十方县，他是在十方县罗汉寺出的家，有一个庙叫罗汉寺。所以荆棘解前一粟米，就是说解前的意思，荆棘好像是指的是皇帝，就是皇帝的一种很神圣的一种的祭祀。荆棘解前就是等于是这个祭祀一过的话，就要大赦天下了，是这个意思。就是等于是众生吧，就是我觉得是一种比喻，就是众生披枷带锁，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大赦，就是把这个众生的披枷带锁给你卸掉了，就是犯人从此之后就解放了。荆棘解前一粒粟，就是马祖到一嘛，马祖到一粒粟啊，我觉得是可以比喻成这个。荆棘解前一粒粟，就是指的是这个一粒粟是谁呢？就是供养十方罗汉僧，就是马祖道一，他是十方罗汉寺出家，所以荆棘解前这个说的是环让，就是从环让这出了一个这个马祖道一。但是这个成语最有意思的是哪呢？最有意思的是震旦虽阔无别路，就是说震旦这个地方很广阔，但是它并没有别的路。实际上也就是说，其实上说的就是这个才是正法演藏。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咱们只是在今天五灯会员这儿，咱们说自家话，咱从五灯会员的角度，咱们从禅宗的角度说话，咱不怪人家的方便。但实际上人家称语的时候就说了，震旦虽阔无别路，只有这一条路。好，我们看看这有什么讨论的吗？没有讨论的我们再过下面。好的，我们接着往下走。刚才说了，杜是荆州人也，荆州人也。唐一凤二年四月八日，哎呀，四月八日降诞，跟佛这个一天，感这个白气阴云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瞻见，就是当时的时候就有这种就是不同的气象。然后太史瞻见奏闻高宗皇帝，唐高宗，然后皇帝就说了，是何祥瑞啊，哎呀，这是有什么异象吗？然后太史就对国之法器，不染世容，这个是国家最珍贵的东西。国家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国家最珍贵的东西是那个和国家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你看看这个当时啊，所以说唐朝啊，就是应该就是咱们的盛世，就是在这个他能够这个世间的人能够这样看佛法，能够这样的就是比较佛法和他的关系。国家啊，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国家的法器是什么？就是这个跟国家没有关系的东西。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该禅宗应试于唐朝。然后是这个帝传世荆州太守韩协亲王存慰其家，哎呀，去慰问他的家，就说到他家去慰问去了。家里面有三个孩子，为师最小，这个怀让最小，然后秉然书意，性为恩让。他怎么个就是说跟别人不同了？他老是在那让，所以说父乃以他安民怀让，他就总是让，这就是他的特性。年十岁的时候，就愿意读佛书，为乐佛书。时有三藏玄进获舍，三藏法师呢，就是通那个三藏经义论，三藏全通。三藏法师玄进过他的家门，然后告他的父母说， 这个孩子出家必获上乘，广度众生。哎呀，我这个地方没有仔细查，但是我记得当时唐朝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要出家的时候是要选僧的？就是唐朝它是盛世，你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僧的，他有僧官考你，你合格了才可以当僧人。我记得当时玄奘就是考的，人家一看玄奘这个骨骼就不是一般人，然后就是让他来出家，就是说你来申请出家好，我准你出家。还有这样的，就是一个他还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就是实际上有点像我们就是跟那个我们那个以前的那个西藏那边一样，西藏呢它也有一个传统，就是它的政教合一，然后他们的老百姓特别拥护佛那个就是藏历，所以说有人就是他一个家里会有好多的孩子，然后呢他的父母就会选，我家里面就好多好多孩子，然后我就从小我看哪个孩子像是最有出息的样子，然后我会送他出家去做喇嘛，他可能会有这样一条，就说实际上的话他是疏然隐逸，在家里面他父母也看着他是这样，所以才送他去出家。后面来说啊，至垂拱三年方15岁，15岁辞亲，15岁的时候就辞去了他的家人，然后去玉泉寺依这个红景律师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后习毗尼藏，就说他出家了以后，出家之后一般就是先学规矩嘛，先学戒律，这是古时候的禅师一般都是这个规矩，就是说古时候的古制吧。因为我也是看武灯会员看到好多，我自己积累出来的一个经验啊，一般都是先学规矩，规矩学完了就是深入经藏，深入经藏了之后他就游方，实际上在游方的过程中他可以跟各家的这个禅师然后来进行一个参学。然后他呢就是也是先习毗尼藏，然后有一天自叹曰，夫出家者为无为法，天上人间无有圣者。就他习毗尼藏的时候就跟别人不一样了，他说哎呀，他说怎么是这样呢？实际上当时的时候我们要说实话就是这个意思，说哎怎么是这样呢？我是要学无为法的，天上人间无有圣者。就是当时的毗尼藏在他出家的这个庙，我们至少吧很窄很窄的来说已经变成了束缚的枷锁，他一看这个不是，就是这个人力所，他一看这个东西就不是。有的人不是啊，有的人他要先经过一段的学习，把别的那个烦恼拂掉之后，他才发现哎我要去找更究竟的。有的这个就是，所以说毗尼藏的修习对大多数来说，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是一个必经阶段，但是马祖不是那个怀让不是，他一看他就说哎呀，他没学多长时间他就说哎呀这个不是，他立刻就走。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一个是反映出来他的根气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寺庙你教这个的时候你无上界哪去了，就是那个涅槃经上讲的无界界是什么。其实关于戒律啊，这个佛教讲的时候除了这个规矩之外，毗尼藏之外的这些，那他的很多经典，前一段我看的那个舍曼夫人狮子吼大翻广经里面也是说的戒律，也是非常非常的透彻的说了这个戒律，说了就是说如果你以相求那根本就不是戒律，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说佛在很多的时候说的时候也是有究竟义的，但是人在这个习这个的时候，由于这个师的眼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人呢、一个是师的这个眼，还有一个是众生的心啊，就是着相求，所以造成了这个哎有点变味，越学越变味，你看在唐朝的时候都已经这么变味了。